子从你的话中得着力量，然后应用在他们每一天日常生活当中。主，感谢你，我们求你来保守我们以下的课程。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各位同学早安哈。那不好意思，我们稍微有一点晚开始哦。那我们今天呢要讲的呢是马太福音的第六讲。那耶稣呢他就是在马太福音当中，事实上呢耶稣有五个讲论，那这个呢是第四个。前面三个讲论呢分别是登山宝训，还有关于差遣门徒的，还有关于天国的比喻。那这个第四篇呢在这里呢耶稣他继续用比喻的方式呢来教导门徒。那按照这个耶稣呢他的用法呢我之前说过呢，我们现在再来看一次齁。我用今天的这个润上面没有看不见那个 PowerPoint， 那没关系，我会陈述，我会用讲的。那比喻呢是什么？比喻呢是一种传达真理的方式，以故事或人物作为类比，阐明道德或属灵意义的论点。所以它比喻是一种传达真理的方式，或者用故事，或者用人物来作为类比。那第十八章这里，因为我们今天是十八、十九、二十章，第十八章这一段教训呢，在马可福音当中也是有记载的，但是马可福音当中写的很简短，那马太呢就把它扩大，里面呢就补充进另外一些教训。那耶稣的这一篇讲论，他的对象是谁呢？他的对象呢是门徒。有一些解经学家就认为说，这个门徒呢就是对着他那十二个使徒所说的。也许一开始耶稣是这样子的，但是耶稣这些话最有可能的呢还是对着所有的门徒来讲的。当然呢，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呢，也是可以从耶稣的教训当中收获良多的。那至于他的这个主题内容是什么呢？不是关于，已经不再是关于个人做门徒的问题，因为之前的讲论有提到这个关于个人做门徒的问题，而是这个从这个第四讲呢，主要呢它是侧重在这个群体生活当中，作为基督徒群体彼此之间呢难免会有一些摩擦呀、冲突啊，那这个讲论呢特别针对这一些来讲，所以呢有人就称这篇讲论为纪律手册，或者是群体手册。好，那首先呢我们要来看到呢第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那论谦卑。第一个讲的主题呢是谦卑。第一节，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第四节，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那本来我这个经节是有放在 PowerPoint 上，那润上的同学因为我们今天看不见 PowerPoint， 请你要手上要有那个圣经。那我们今天现在我念的这个经文是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好，有圣经在你的手上，我们会比较会更清楚。那首先呢，耶稣呢他是用小孩子来做比喻。那为什么他要用这个比喻呢？因为门徒们他们争论彼此之间谁是最大的，所以引起了这个耶稣呢在对这个天国当中呢什么是真正伟大，对于真正伟大的一个教导。小孩子在犹太社会当中呢其实地位是很低的，他的长辈呢都不会在任何的方面呢重视他，小孩子只能是一个被看顾者、被照顾者，所以就得不到尊重。那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这里第三节所说的是要教导门徒们呢在思想上一个根本上的一个转变，不再追求权力地位，而是愿意转而接受那种好像小孩子般卑微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地位。那有很多的人在这个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呢会以为说，哦，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是要变回小孩子的性情，天真无知啦或者就是有很多的事情啊都不知道怎么分辨啊，所以呢小孩子就会有一个倾向，就是努力向学啊，依靠父母等等这样子。但是其实今天我们仔细的来想，小孩子真的是这个样子吗？孩子的天性他真的会努力向学吗？ 而不是懒惰怠惰吗？或者是他是凡事依靠父母吗？而不是自己做决定吗？好，这是其实呢，耶稣在这里的意思呢，他并不是这样子的。这个教导的重点呢，是在谦卑，第四节，所以凡自己谦卑，那也就是说要能够甘愿屈居人下，就好像耶稣一样，他倒空自己，他谦卑自己，那么这样子的人在天国里呢就是最大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呢第五节到第九节，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第六节，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弯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在第五节当中呢，耶稣说，凡接待那些不拘老少并甘愿接受小孩子这样子卑微身份的人呢，就是接待我了。所以呢，耶稣告诉我们，那些不拘老少像小孩子那样的人呢，他们之所以大呢，是因为他们和耶稣的关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凡接待这样子的人，就是在接待我了。那第六节当中的这个小子呢，是指教会中的平信徒啊、弟兄姐妹啊等等。这段经文当中呢，他多次提到了绊倒啊、跌倒啊、绊倒人的绊倒人的有祸了，他们的命运呢要被丢在永火里。那这是要告诫门徒说，要警惕生活当中可能绊倒别人的事物，手脚眼睛等等都是用来比喻绊倒他人的事物或者是罪。也就是说，哪一个事物或者是哪个罪绊倒了别人，我们就应当把它除去。那一个会绊倒别人的人呢，往往是先绊倒自己。那要除去这个绊倒自己还有绊倒别人的因素呢，是要付代价的哦。那我们比如说，我们用眼睛轻看别人，耶稣说要把它弯出来丢掉。那教会呢，是耶稣门徒群体的一个聚集，那我们都是这个群体当中的成员之一。那人无完人，我们有没有可能会绊倒人？是的，答案是肯定的。所以这种绊倒的危险当然也是会存在我们自己身上。那让我们思考一下说，在教会当中，我们是不是有哪些罪成为别人跌倒的原因呢？比如说，你是不是有跟人相处的时候态度不对呢？或者是行为不好呢？该做的没有做，该关怀的没有关怀，或者是你轻蔑的对待别人，或者是冷落别人呢？那我们思考自己，我们不要去看可能有人现在脑袋里在想说，哦，那个人怎么样，哦，那个人轻看别人，哦，那个人批评别人。好，那我们的耶稣的重点不是要我们去看别人，耶稣的重点是要我们来想我们自己是不是有哪一些罪。那第七节呢，就说这世界有祸了。不错，我们都是很软弱的，每一个绊倒人的事情呢会继续存在，那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个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是有祸了，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说，哦，这个事实的存在就推卸我们自己的责任，就好像出卖耶稣的犹大无法规避他自己的责任一样。那另外呢，因为这里谈论的呢是门徒之间的关系，所以呢也有人认为说，哦，手啊、脚啊、眼睛啊，因为是肢体嘛，那有人就认为说，啊，那指的可能是其他危害到教会弟兄姐妹，就是危害到这整体的这些肢体，那些人应当从会众中被开除出去啊。这个所谓的开除啊，逐出教会，这个我们等一下后面还会再讲更多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说，第十八章的第十节到第十四节啊，经文，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有古卷在此有，十一节，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 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那使者在这里十节当中的使者呢，指的就是天使。天使呢是为义人来服役的，所以每一个天使呢，无论每一个信徒呢，无论多么的渺小，都有天使啊，在他的四周来保护他，来为他服役。那我们每一个信徒呢，很可能都有一个以上的天使在服侍我们，传达神的旨意。当然，天使的服侍呢，是传达神的旨意，不是说我们想要什么，他完成我们想要做的事，不是这样，是传达神的启示，传达神的旨意。那或者是帮助保护我们。那例如使徒行传中就有记载说，哦，天使呢就救那个彼得出监狱。那常见我天父的面呢，指的是天使呢将信徒的需要带到天上，然后呢带来神随时的施恩和帮助。可见呢每一个小子在神的面前都是非常宝贵的。那十一节中说失上的人，失上的人呢，原文呢是迷途者的意思，可以指他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可以指说那个尚未得救失上的罪人，那也可以另外一个意思是可以指偏行己路沦落在罪恶中的信徒。那从这里的上下文来看呢，指的应当是那个偏行己路迷失了路的这个信徒。所以这个羊的比喻呢，对象是在耶稣，这个时候是在教导门徒，他所拯救的呢，他也必保守，神所拯救的，神也必保守，因为呢，他不愿意失去任何一个信徒。当一头迷失的羊被找回，主是如此的欢喜啊，比为那个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更大。那可是在这里就有人说，哇，那是不是表示说，那个神看中那一头迷失的羊，过于其他99只正常的跟着的羊呢？那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是因为每一头羊呢，都是主用自己用宝血买赎回来的，所以每一头都非常的重要。那这里只是在强调，这个经文是在强调说，当这个主呢，他看见说自己买赎回来的羊，结果不慎迷了路，那再一次又回转悔改挽回的时候，那种失而复得的那种喜悦，好，所以主是要强调那个失上的又得回来的那种他心里的那种喜悦。那我们应当要体贴神的心意，他这么的关切每一个儿女，所以我们也要关切我们当中的，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小子，不能够轻看任何中的一个，更不能绊倒教会中任何一个弟兄姐妹，特别是比较软弱的弟兄姐妹。好，那18章15节到20节，好，我们先读一下经文。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17节，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或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19节，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现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好，15到17节呢，这一段呢，常常被用作说教会的领袖们在行使这个纪律处分时候的一个指南哈。那但是这一段经文呢，所谈的内容的重点呢，并非是要惩罚那个人，重点在哪里？是要努力的要来拯救、挽回那个因为有罪而处于危险境地的弟兄或姐妹。所以重点呢是弟兄的罪，目的呢是要怎么样？要挽回那个人。那这个其实延续了刚才我们讲了上一段的那个失上的羊，寻回失上的羊的这个概念。耶稣呢在这里呢是指引说门徒要照着他天父的样子呢，要来关怀那个走失的羊。15节当中的得罪你，有股卷做犯了罪，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门徒呢看到别的信徒朋友犯了罪的时候，或者是他做了得罪你的事的时候，那你被人得罪的事情小，但是得罪你的弟兄不知道自己，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人是故意的，但是也有可能自己根本不知道说自己犯了罪。那这个弟兄他 他这个不知道自己犯了这个罪的事大，所以为了让他知道错误把他得回来，我们呢不应该采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或者说哦他做错了事，我们就是在背后批评论断他。那这个方法呢是不妥的，我们应当想办法说把他当面来挽回他。所以第一个步骤我们要做的好，那个就是说我们要私底下，你看我们是第十五节说要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去指出他的罪来，对不对？所以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要指出他的错来，但是是私下的。那为了要避免说信徒之间呢会传是非啊，说闲话啊，也是呢给那个犯了罪的这个人呢接受说这样子的一种督责，然后他有悔改的机会。那同时这样一对一的方式呢也比较不会叫那个弟兄或者是姐妹失了面子。那如果说犯罪的弟兄他不听呢，那下一步怎么办？那所以下一节就是说你就要再带一两个人来。那目的呢也不是说你要去论断他的罪，那目的是说可能你一个人跟他说的时候他不听，那可是却有可能被两三个人同时的这个见证来说服来说服，然后就被挽回。那如果说这样子呢都不能的话，那在下一个步骤就好像十七节当中所说的要告知教会。但是告知教会的目的呢也不是说要叫教会的这个来裁决，然后采取任何的惩罚的这个措施来审判这个人，那而是给这个犯罪的这个犯了过错的这个人呢他有最后一个机会。那目的还是要引导他怎么样来回转认罪。那倘若是这个样子呢，这个人呢心肠这么硬，如此的硬心，倘若这个人他还是不听，那这个耶稣在这里就是建议说，我们对待这个不知悔改的人呢，看他呢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那税吏和外邦人呢，在当时候的那个犹太社会那个时代呢，他被视为跟罪人同等同列的，因此呢，一个好犹太人呢，通常呢会不会去靠近他们？那要注意说，在这里的这个经节并没有说要把他逐出教会或者就是说要处分他，只是建议说不再跟他交通往来，那冷漠的这样子的对待他，那目的呢就是说好像就是他让他自己可以自觉羞愧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下一个下一段哦，十八和十九节当中。好，十八到二十节在这里呢是为了这个以上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执行教会纪律提供了一个神学基础。那十八节中的这个捆绑是什么意思呢？捆绑的意思是定罪，那释放的意思呢是赦免。那教会在这里说到教会呢是有一个从天属天而来的一个神所赐的一个神圣的权柄，凭借着这个权柄呢教会就可以在地上有执行一个属灵的任务。所以凡是教会，那教会是谁？教会就是我们咯，对不对？那教会所定罪的或赦免的在天上呢也会得到确定。那当然这个教会，那我刚才讲这个教会呢我们都是教会，但是在这里呢行使这样子的一个神圣的权力权柄，特别是要定一个人的罪的时候呢，那我们信徒彼此之间要有这个足够的爱护和同情。那也不是我们个人一个人说你去定他的罪，那这里所讲的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是教会的牧者啦、长老啊、执事啊，这样子的一个团体，然后大家一起要借着祷告寻求神的智慧和指引。好，不是他们自己的意思。所以十九节当中它其实是连续着上面的那个的。当我们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执行这样一个权柄的时候呢，很重要的是做什么事？就是要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所以十九节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讲话，其实不是的哦，它其实是程序上面的。那在这里又提到了说，地上做的决定必在天上得到认可和应许，所以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祷告必蒙成全。那当然不可以妄求，我们是一起同心合意祷告是要来寻求神的旨意。那可见呢，神呢看重信徒团体的这样的祷告是更胜过于一个人独自的祷告。那二十节当中说，无论在哪里，无论的意思，你看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你在哪里，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来聚集， 那神呢的应许是什么？那里就有耶稣在他们中间。可见信徒在聚会的时候的蒙恩呢，胜过单独一个人个人的蒙恩，并且呢，两三个人便已经足够了。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主的同在，而不是人数的多寡。如果是就是说举个例子，就是说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姐妹牧区的这个区牧，那也有那种情形发生，就是说在小组当中那一天可能刚好又碰到什么事情，很多人都没来，可能只来了两个三个，然后来的姐妹就说那我们是不是就取消这个聚会还是怎么样。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人数多寡不是问题，只要两三个就够了，那主就与我们同在。重点是什么？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不要用人数来定论说主同在的恩高大或小，其实是没有关系的，那没有差别的。那如果说今天很多人聚集在一起，一个很多人聚集在一起的一个聚会，若是没有主的同在，是不是再多的人也是无用的？好，所以重点是主与我们同在。好，接下来我们来看21节到35。好，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所以接下来是要讲论到这个饶恕的这个话题。那22节，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7次。天国好像一个主要和他仆人算账，财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结果他肯不肯？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好，那这一段呢，我们来稍微的来看一下，这个焦点呢，是从对方的身上转到我们自己。因为刚才上一段不是在讲说，那个教会弟兄对有人，你的朋友或者是肢体当中有人，对方犯了什么过错，那这一个焦点呢，就把那个从对方的身上转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来。当我们呢被犯了罪的弟兄得罪的时候，那除了刚才所讲的要为对方着想，盼望着能够挽回他之外，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的心里可能因为受了伤，可能会有不平的感觉，那怎么办呢？那在这里耶稣呢就用一个比喻来教导饶恕的重要性。那饶恕的原文呢的意思呢，是不留住，让他去的意思。那也就是说，把别人得罪你的事要忘掉。但是如果说我们嘴上说要饶恕一个人，可是你却一直在数算说我们饶恕我饶恕他一次了，我饶恕他两次了，如果你是这样子在数算的时候，这表示说这个人有没有真的忘记啊？没有，这个人呢并没有忘记说他被得罪了多少次，并不算真正的饶恕。那主耶稣说要饶恕多少？70个7次。那这里不是只说7×7=49乘一下是几次，他不是说490次的意思，是指说应该饶恕人不计其数啊。真正的饶恕呢，是根本就忘记，根本不要去纪念，不要去记得被弟兄得罪了多少次，而是因为把那个得罪的事呢都忘了。那我记得我们的这个牧师刘牧师呢，他就是曾经举过的一个不饶恕的例子呢，那我一直印象都很深刻，那也是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他说呢，这个不饶恕呢，就好像说你自己在喝毒药，但是你却希望对方喝毒药死掉这样子。那所以呢，其实这个耶稣教导我们饶恕的功课呢，其实是怎样？其实为了我们的益处，为了我们的好处。因为我们若是不饶恕，是不是我们就一直自己心里在苦毒啊？所以我们一直在喝毒药，可是对方没有感觉啊，你却希望对方死，那是不可能的。好，那24节当中呢，这里说的欠1000万两银子呢，是指说我们得罪主，亏欠主的有很多很多，多到无法计算。那比较28节当中的 刚才28节当中的这个十两银子呢，是指说信徒之间彼此的亏欠和我们欠主的相比，是不是实在微不足道啊？那30节当中这个人不肯，竟然把他的同伴下在监里。那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说，我们天然人的形式其实就跟他一样，我们都是怎么样，我们都是用恩典对待自己，但是我们却用公义的原则要来要求别人。那因此呢，33节主是怎么教导的？主说你不我们先看31节，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呢都告诉了主人。于是呢，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33节主的教导说，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那所以我们的神呢，他是既以恩典待我们，连续我们，且免了我们的债，那我们也应当要以恩典对待别人。如果一个人不能够饶恕别人，就显示出说他有没有真正的体会到神赦免我们罪的这样子的一个恩典的浩大呢？没有，显而易见他没有 体会到，所以他不能用 同样的心去对待别人。那35节当中的说，从心里来饶恕，不是说我们口头说 OK 我原谅你了，我饶恕你了，但是其实你心里还是没有饶恕他。这里所以耶稣说我们要从心里 来饶恕，不是只是一个口头的或者是外表的，我们必须要从心里，真心的从心里，不要再去记得，不要再去 纪念说别人对我们的亏欠，你就将他忘了。那这一节呢，将刚才的比喻呢做了一个总结。耶稣他所要教导门徒的是什么？凡不以连续对待别人的，不肯饶恕别人的，也要被神同样的对待。好，所以这是对我们的一个教导。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接下来的19章还有20章的前面的28节。那这边呢继续接续耶稣他的讲论，还是继续的对门徒有一些教导。好，那从第19章开始到从这个地方开始，其实耶稣呢，他是即将要踏上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旅程当中。当时候他在耶利哥停留，这是当时候在停留的时候，在耶利哥的时候停留的时候所发生的事。那这当中的教导都是他在路上往前进往耶路撒冷的这个路上所遇见的人所引发的一些事情。那耶稣教导的内容呢，特别涉及到犹太人对于家庭啊，还有他们对于社交的一些那个传统价值观，耶稣就对这一些价值观呢做一个重整。那在19章的这个结尾的时候呢，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耶稣呢会对自己即将受苦的事会做一些解释。好，那我们先看这个19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耶利哥城。那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那我们知道说前面他是不是这个法利赛人，是不是都就是说会质疑他，然后故意要这个挑战他，对不对？那但是呢，耶稣呢离开了这个加利利，他结束了加利利的施工，他要前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要开始面对他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苦难。虽然是这样子，他还是继续的医治那些来到他的面前需要被医治需要被帮助的人。好，那第三节他接下来是先讲什么？从第三节开始到下面的12节当中呢，有论到休妻再婚还有独身。那我们先看一下经文，第三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 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好，我们先来看这个休妻的这个问题。在旧约生命记的24章当中哈，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它是生命记24章1到4节当中，犹太人呢对于休妻的这个根据那个生命记的经节，那犹太人当中就有两种不同的解释。那自由派的就说什么？自由派的就说，那个丈夫，我看一下我下面。好，我们先看一下，那自由派的这些犹太人就说，丈夫可以用任何一个理由来休妻，这个是当时候的社会比较流行的一个思想。那另外呢是保守派呢，他们就认为说，只有在妻子不贞的时候，犯了奸淫的情形之下，才可以离婚。那耶稣的答案呢，当然他不会符合自由派的思想，但是如果他这个采取这个保守派的立场，可能会受到当时候众人的排斥，因为当时候大家都是比较采这个自由派说法的。那这样子呢，而且他这样子，如果说他采保守派的保守的立场，很可能会冒犯影射到了上一周我们那个所讲到的这个希律王和希罗底，有没有那个他们是再婚的，那希罗底他们这个婚姻上的这个问题。好，那我们看这个4到6节当中呢，我们来看耶稣他是怎么回答。耶稣的回答呢，他是从创世纪1章27节还有2章24节当中来阐明这个神最初他对婚姻家庭的设计。那在婚姻的关系上呢，神造男造女呢是一对的，他的心意是怎么样？是两个人合而为一，成为一体，不可分开。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一句话呢是指出神在婚姻上面的一个心意。那这是神在婚姻上的一个绝对的权柄，他是婚姻的主，那丈夫呢不能够越过神的权柄来休妻，因为这婚姻是什么？是神配合的。好，那第7节到第8节当中，法利赛人呢他却提出这个摩西说，诶，那摩西不是吩咐了丈夫给妻子休书就可以离婚吗？当时不是这样子吗？他用这样子来反驳耶稣。那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摩西允许休妻，是因为人在堕落情形下就心刚硬，不能够回应神起初对婚姻原本的心意的要求。那摩西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不得已而容许休妻的这个事情发生。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心刚硬。那心硬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好像我们在讲第三讲的这个耶稣的第三个讲论的时候，也有提到，耶稣当时候不是在对着群众呼召他们要来跟从他，对不对？要呼召他们要那个接受福音进天国。可是那一些人不是还在犹豫的状态，有人踩中立的状态，那有一些人就心刚硬，他就是无论耶稣他怎么说，他们也没有要接受福音的意思，对不对？那在这里的心刚硬呢，有一点类似就是那样子的一个状态。那在婚姻当中，原先它是神设计的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完全的一个好的一个状态，可是呢人是因为罪的关系，那比如说打个比方，无论说两个人相处，一男一女相处，他们的这个如何多琐碎的事情，甚至我想大家都听过，比如说牙膏从头挤还是从后面挤，甚至连这种琐碎的小事到比较大的事情，比如说我相信大家也听过说家中有孩子生病了，然后夫妻结果就走到离婚了，对不对？或者就是说可能有配偶其中一方他可能开车结果发生了事故，可能孩子就失去了。无论是琐事或者是大事，无论是什么原因，都有可能因为这样子而让其中另外的一半就心就越来越硬了。因为婚姻是一种尾声，如果爱是尾声，那么相对的来说恨就是排斥。当他在这个婚姻当中受到伤害的时候，他就是会开始排斥对方，心就会刚硬起来。心刚硬的目的，其实这个人可能本身他是要是想要防备自己，让自己不再次的受到伤害。可是也是因为这样一次两次，夫妻之间就再没有沟通，那心就越来越刚硬，所以彼此就失去了，就不再像过去当初刚走入婚姻那样子的彼此委身，他们就开始可能彼此的冷漠对待，甚至会痛恨对方， 所以心刚硬之后呢，就会有罪就会开始出来了。那下面第九节讲到的这个淫乱，事实上呢，这个淫乱是因为心刚硬了以后，然后你的罪性变成展现出来，变成了一种罪行，把它行出来。那所以这种婚姻以外的这个性关系，这个不只是就是说男女之间啊，第三者也包括了，比如说有一些人就同性恋啦、乱伦啊什么什么，这些都包括在里面。这个呢就破坏了婚姻呢原先所带来的这样子的联合，这样子合一的神的这样原先创造婚姻的心意。那所以呢在这里呢，这个这样子的情形，为了让这个心硬的那一方不去伤害到婚姻当中的另外一半，那在这里神就允许他怎么样可以离婚。那但是呢，如果一个男人呢，他不是因为对方淫乱的缘故而休妻然后另外另娶的话，耶稣说这个人就怎么样，就犯了奸淫了。所以呢，你不能够随便什么任何理由，哦，我因为他这个不再年轻貌美了啊，我甚至在辅导姐妹当中有一个姐妹啊，有一次哭着来找我，他的先生，他那时候孩子才一岁多，然后他就哭着来找我，他就说啊，我的先生要跟我离婚，理由很简单，他说我不再爱你了，就这样子，所以我要跟你离婚，因为我跟你在一起没有快乐了。好，所以这个真的不是神的这个心意。那如果说你一个被休的妇人，如果一个男人娶了这样子无故被休的妇人，那个人也犯了奸淫的罪。那十章所以第十节开始到第十二节，我们读一下哈。门徒就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十二节，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所以可能当时候的社会状态是离婚啊再婚是相当普遍的。所以这个门徒呢听见耶稣这样子的这个教导之后呢，就表示说，那与其犯了再婚以后所带来就是在犯了这个奸淫罪，那还不如我就维持独身好了，就不要结婚了。但是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独身不是人人都能够领受的。就要这个独身呢是神所赐予的。婚姻呢是婚姻的状态，一男一女的结合是一个人自然的需求。想要独身终身不婚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个呢要有神给予独身的这样子的一个赐恩。比如说保罗，使徒保罗，那他就有足够的从神而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恩典，他甘心接受那个独身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呼召。那十二节当中所讲到的这个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它是程序上面的这个思维，它就是解释说，一个人呢他愿意为了专心服侍神而放弃结婚的机会。所以呢其实这个也让我们想到说我们现在目前呢在教会当中呢好像更看重有婚姻状态的，已经走入婚姻状态的人的这个服侍，也就是说委以他更大的责任，更看重他。因为我们会普遍我们在教会当中会觉得说，哦，一个人结了婚他是属于比较稳定的状态，但是事实上从这个耶稣的教导当中来看的话，有一些人他是神所赐的独身的恩赐，他其实是怎么样，是神呼召他专心服侍神，他能够为神国能够建造很大的这个利益。可是有时候可能会大家会觉得说，哎呀，中国人的想法就是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或者是他还没有进入婚姻就是好像还没长大这样子。好，这也是我们可以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好，再接下来第十三节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因为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在圣经当中呢，按手有很深的属灵意义。那比如说雅各按手在以法莲的头上为他祝福祷告，那比如说旧约的这个献祭的仪式当中，那祭司按手在这些牲畜的头上来为百姓赎罪， 那比如说摩西也为耶稣亚按手，使他得着智慧的灵来带领以色列人。好，那在新约当中呢，新约当中耶稣按手在管会堂的女儿身上，让她从死里让她从死里复活。那耶稣呢和教会领袖也会按手在人的身上，那使他们呢得圣灵的恩赐来服侍。在这里门徒们呢责备那些带小孩子来寻求耶稣按手的这些家长们，可能是觉得说他们妨碍了耶稣现在所要办理的事情，也或许觉得说小孩子不重要。我们刚才不是讲说在犹太社会当中他们其实是蛮轻看小孩子的，可是耶稣却趁机教导他们天国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说，天国的子民呢就像那些小孩子一样，那他带着虚心谦卑对神的信靠的这样子的一个 特性，这样子来到神的面前。这些特性呢正是一个人能够得到属灵祝福的条件。我再讲一次，得到属灵祝福的条件是什么？像小孩子一样虚心谦卑信靠神，好的这样子一个特性。这样子的人呢，神特别喜悦他们，愿意让他们享受天国来临所带来的祝福。那接下来19章16节到30节当中这边就讲到说得永生的代价和赏赐。好，我们先看一下经节。有一个人呢来见耶稣说，夫子，有古卷做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良善的。有古卷做，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位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熟不熟悉？熟悉哈，世界当中的。当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那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少年人呢，刚好恰恰跟我们刚才陈述的小孩子的这个特性是相反的。他所爱的，所依靠的是什么？钱财，就是我们圣经当中所讲的马门。马门其实是 money 翻译啦，马门。那恰恰成为他进入天国的阻碍。得永生啦，进天国啦，得救啦，这些呢都是同义词。这些呢都是指着耶稣他所传信息的中心，就是说天国来临所带来的祝福，就是什么？就是罪人得救，然后获得永生。那显然呢，这个少年人呢，他没有真正的认识到救恩，所以他才问耶稣说，那我该做什么善事？可见他以为怎么样，进入永生要看一个人做多少善事，多少善行。那17节到19节当中的说，耶稣就说，唯有，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唯有那个神是良善的。人一切的作为都达不到神的那种善的标准。所以他接着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那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他在这里所 quote 经节，就是那个十诫当中的有关人与人关系的要求。那这个少年人看起来他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人，是一个正人君子，所以因为他说他一切都遵守了，那但是这个显然是不够的。所以耶稣呢，他就提出了两个条件。20到22节当中就说，你要怎么样变卖所有分给穷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要来跟从耶稣来做主门徒。那这个少年人呢，他的问题在哪里？他是产业太多了，产业很多啊，牵绊太多了，他放不下钱财，所以就决定继续那个服侍那个马门，那个 money 哈。好，所以他就忧忧愁愁的这个离开了。好，那其实说到这个呢，在这里其实耶稣的意思也不是说你不可以有产业啦，像比如说像那个亚伯拉罕，他不就很受神的祝福吗？给他很多的产业。好，但是重点来了，重点在哪里？重点就在21节当中，他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那什么叫做做完全人？做完全人是这个耶稣这一段论述的这个中心思想要点。那这个让人家联想到我们之前5章那边在马太福音第5章中有提到的说，哎，你们所以你们要完全 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这个四十八节的这个命令呢，是一个新的命令，也是做主门徒的要求。什么要求？这个命令是要人超越律法，以在道德上的要求，也就是超越这个实践上面的要求。他希望说，那个教导人说，信徒说要像神一样的爱人。那在这里呢，耶稣呢也是要这个少年财主超越道德上的这样子的一个成就跟要求，然后要怎么样？要单单的怎么样爱主你的神。好，那因为他那些道德上的这些要求他确实都已经做到了呀，可是呢当耶稣要他放下一切，说过着单单爱主顺服主的生活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做不到了。所以你可以，我们基督徒其实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可以得到这个财富上的祝福的，神可以给我们这个金钱钱财，但是我们不要成为金钱的奴隶，对不对？所以他这里的重点是不要让那个马门，让那个金钱，让那个财富变成我们心中的那个主了，变成我们心中的神，取代了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好，所以这个重点就是你们要做完全人。好，那接下来呢，23节，耶稣呢对门徒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的很，说这样谁还能得救啊？耶稣呢看着他们说，这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彼得呢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有古卷有天妻子有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好，那所以接着呢，耶稣他是用骆驼穿过针眼来比喻说啊，财主要进天国的一个困难。那今天在我们今天，其实财富金钱仍然是阻碍一个人进天国最大的障碍。那所以我自己个人经验是，真的是要传福音给拥有比较大财富的人，确实是比较难的。但是耶稣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这里呢再次重申说，一个人得救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而是在于神的恩典，并且是按着神的主权所给予的恩典。那撇下一切跟从主会得什么？得什么代价？永生的代价。那所以这个时候门徒就很好奇说，哎呀，那我们都已经撇下一切了，那我们要得什么赏赐呢？好，那耶稣呢怎么说呢？耶稣说，你们这跟从我的人，那指的是耶稣的这12个门徒。12个门徒呢象征以色列的12个 支派，在末后主再来的时候，世界更新的时候，门徒得奖也是门徒得奖赏的时候，那个时候人子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要施行审判。那门徒也因为呢说他们抛弃一切来跟从主，所以他们也会跟耶稣一同掌权，就是在将来的国度里也会得就他们所要得到的荣耀跟赏赐。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是的，你们是会得赏赐。好，那但是呢，好，重点来了，我们看一下30节，他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那这一节呢，是一个人在末世当中地位上的一个逆转。那谁要在前，谁要在后？那这里呢的这里带出来的重点就是说，那一些其实他有点在责备彼得，有一点在暗中在责备彼得的意思。因为彼得他来跟从主，他其实是想着说，哎呀，我将来要主啊，我跟从你，将来我要得什么赏赐？所以他好像是心中暗暗的，他虽然嘴巴讲说我撇下一切，可是他其实心中暗暗想着，哎，我能够得什么名声，我能够得什么赏赐，我能够得到什么。所以呢他其实并不是单单的来跟从主，单纯的来服侍主。好，那所以在这里呢，就是什么叫做在前的将要在后？彼得他们跟从主，他们是第一批啊，对不对？跟从他的门徒，他是不是那个在前的？ 那个接受福音的。可是他们怎么样？在后面信主的可能却要跑在前面。所以这里强调出来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若是心中想着赏赐，你那个一直盼望得赏赐而进来，虽然你进得早，你可能要跑在后面。而那个真的是单单爱主要进，就是侍奉主的那个后面才跟随耶稣的，可能他就跑到前面去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二十章呢，他一开始呢是用那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那这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其实大家都蛮耳熟能详的。那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哦。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四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五镇和深处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有处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呢。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个人得了一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所以这个比喻其实是接续上面。事实上这个比喻后面还有。好，我把它读完哈。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到后来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你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十五节，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眼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前的将要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大家有没有发现第十六节又讲了一次，重复了一次，而且它顺序还对调了。它刚才我们讲的是说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这里顺序对调，说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那这里呢，其实是把中间这个比喻把它跨起来。那其实呢，他这个后面的这个再重复这样讲，意思是要来强调这个比喻这样子。那这个比喻呢，葡萄园工人的比喻的重点是在讲主人的恩典有多么的浩大。家主象征着神，葡萄园象征着什么？掌权的神，掌权的国度。那家主呢，雇人来为他的葡萄园做工了，就表示说神呢找人在他的国度里面怎么样服侍他。那有几个重点，从这个葡萄园的这个故事当中呢，比喻当中有几个重点哦，我们把它抓出来讲一下哦。第一，神的主动性。首先，天国的来临呢，是神主动寻找人，而不是人寻找神。因为他们是不是在那边，所有被召的人原先都是闲站着，在天国门外，对不对？那神呢，是主动去找他们进入那个葡萄园来工作的。所以他们之所以能够进入蒙恩，所有的人之所以能够蒙恩进入天国，全是出于什么？神的恩典。那第二个重点是神的主权。那主人呢，和这个主人和工人讲定说 OK， 我们的工钱是一钱银子。那主人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主权，说要发多少工钱？那这一点呢，在工作要结束的时候，每个人都发一个工钱，这样子在这个那个时候显得更清楚。但是当先来的拿到跟后来的工钱一样，他在抱怨的时候，主人就回答说，我不亏负你。先进葡萄园工作的工人们呢，之所以眼红，是因为主人心慈做好人。但是呢，主人的回答呢，显示出天国是怎么样的。天国不是他们想的那样子的，给予大家一样的工钱，正是表示说主人所给予人的呢，不在于一个人你付出多少的时间精力劳力以免有人因为怎么样，我付出的多，我想要得的赏赐应该多，以免有人因为他付出的多而自夸，所以我们不可以把这个将得到的工钱跟我们将来要得，把它理解为说，我们将来要得到多少的赏赐。因此呢，在天国中没有人可以因为别人 得到多少而眼红，相反的，我们其实要祝福那个，因为他有机会进天国，因为神呼召他，他回应了，对不对？他进天国了，我们应该都要怎么样？我们应该来为此 而欢喜，为他们欢喜，并且人人都要为自己所得到的向神感恩，因为无论你早进后进，你怎么样，若非神的恩典，若非他主动的呼召，我们一个都不可能进天国。 好，那第三个重点，天国的先后次序。次序呢，在这个工作一天结束的时候，诶，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也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不只是门徒出出乎门徒的意料之外，也出乎我们一般人的想法之外。因为通常是最早开工的先得工钱，然后呢，可是耶稣他是怎么样，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这样子来发工钱。那这个呢，其实呢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是要带出来那个重点，怎么样，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的，这样子的一个原则。啊，耶稣呢其实并没有特别的解释说有一些解经学家应该这样讲，有一些解经学家并就是在讲说，啊，那谁是在前的，谁是在后的。其实耶稣在这里并没有特别的解释，但是我们从上下文的理解可以看得出来。我个人有一些解经学家他们就是讲说，哦，年长的啦，年少是不是年长的在前，年少的在后，是不是什么外邦犹太人在先得救，外邦人在后得救，之类的，这样子的顺序，就有解经学家这样说。但是我刚才其实已经讲了，我自己个人是比较赞成，就是说讲的是有关于一个人的心，哈，就是是否要得赏赐的，这样子的心是在讲的，主要是整个内心。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比喻所要带出的重要的原则。它是出于神，神是出于他的良善，主动呼召人进入他的国度，在他的眼中每个人都同样宝贵，所以他有权利来决定他的恩典要如何的临到人的身上。所以那先进到天国里面的不应该看自己比别人重要。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17-28节哦，耶稣他受苦的预言，还有做仆人领袖的教导。17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那这是耶稣对12门徒最后的叮嘱，这也是他最后一次预言说自己的受苦了。因为他其实已经很接近这个耶路撒冷了。根据解经学家研究，耶利哥这个城呢，是在耶路撒冷的西北角，大概差不多15里路的地方哦，已经蛮接近耶路撒冷了。那20节当中有提到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然后记者哦，那个重点是。我们哦，耶稣是跟门徒讲说是我们哦，不是说我哦，不是只有我上耶路撒冷，是我们。那这个我们呢，其实指出说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呢，并不是单单耶稣要走的道路，同时也是门徒要走的道路。那所以在之后等于那个23节当中呢，耶稣就有讲对他的门徒说，我所喝的杯啊，你们必要喝。那耶稣称呼自己为人子呢，暗示着他作为神儿子的使命，就是那个先受苦然后后得荣耀的那个使命。那跟前面两次之前耶稣 也有预言自己要受苦的事情。那 这个地方跟前面两处有什么不一样呢？这里的预言就除了祭司长还文士，还多了一个外邦人。那这个外邦人呢，指的就是后来审判他定，就是后来定耶稣的罪钉十字架的那个比拉多，那个当时候的罗马总督比拉多。那耶稣预言到比拉多怎样迫于耶稣人犹太人的压力，最终就将这个人子呢置于死地。好，那个这个我们会在第27章的时候呢会再提起。好，那另外呢，跟前两次预言不同的是呢，这里还多了耶稣走那苦路的细节。有人他说人子会被戏弄鞭打钉十字架，虽然如此，耶稣最后要胜过那个仇敌死亡的宣告，那他第三日怎么样要复活。好，做仆人领袖的教导，20节 到二十八节，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好，那接下来这个段落呢，反映出门徒对耶稣受苦的预言 的这样子的一个领受。前面十六章中，耶稣第一次预言自己要受难时，彼得曾经极力反对他这样的行动。在十八章中，当耶稣第二次预言自己要受难的时候，门徒那个时候在干嘛？在争论说天国里谁最大呀。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门徒们呢有没有领受到？还是没有领受到。当耶稣呢即将 要面对这个十字架的苦路的时候，门徒还在那里争权啊，一个想 坐在左边，一个想坐在右边。好，这样的反应呢，显示出他们内心真正的想法。一方面他们说撇下一切来跟从耶稣，但是其实另外一方面心里面却暗暗的希望获得那个名声啊，权势。那耶稣在这个时候就教导他们对侍奉的观念，他点出侍奉的核心呢，就是要效法耶稣。耶稣是怎样？他来不但要服侍人，也要为多人舍命。所以有人把这段经文呢，当作仆人领袖的一个圣经基础。那这里呢，反映出这个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那西比泰儿子就是雅各啊、约翰哈，那他们的母亲，他们三个对天国的一个认识，他们只看见天国荣耀的一面，那以为说，哎呀，我跟从耶稣就意味着我要得荣耀。对于耶稣三次预言自己要受苦的事实，他们还没有真正的这个领受。那二十二节，当耶稣呢问说：“那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不对，22节他说：“哎，对，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那他们说：“我们能。”这样子，那这里呢，就显示了这个他们呢，还没有真正的清楚说他们将来要承受怎样的苦难。其实后来耶稣被赎的时候，他们怎么样逃跑了？那个时候他们才意识到说自己有多么的软弱。那刚才我们有讲到耶稣说23节，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事实上后来也全都应验了。因为雅各后来为主殉道，约翰呢也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就被放逐到拔摩岛去。那可是呢，他们是不是能够坐在耶稣的左右？是不是耶稣来决定？不是，他这里说是出于父神的主权。好，那十个门徒听见了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为什么门徒要恼怒？大家想想为什么，为什么这个要恼怒他们弟兄二人呢？其他的十个人，其实啊，因为每一个人心里是不是还暗暗的还在那边希望说，哎，希望做天国里面最大的那一个，怎么可以被你们两个做呢？好，再来，我们来看接下来就是说25到27节当中讲到的，其实是一般世界的人对权力的一个看法。外邦人一般对于统在上位的统治者在的看法是说，他们可以辖制管束人民。可是26和27节当中耶稣指出来的天国中却不是这样的。天国中伟大的人和有权柄的人刚好和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理解是相反的。天国的文化是伟大的要做佣人，想要为首的就要做仆人。天国中的领袖是服侍人的，所以一个人需要借着谦卑的服侍，就好像主耶稣一样，才可以从神那里得到属天的一个权柄。这就是所谓的仆人领袖。好，28节是相当重要的经文。人子是基督的头衔。那在这里综合了这位人子先前所做的侍奉，他传天国的福音，他服侍罪人，他医治病人，接着他要受苦舍命，完成他到世界上来的目的，就是做多人的赎价。有不少的学者就认为说，这个经文应验了以赛亚书53章10节到12节那个的预言。那有关就是有关耶和华的仆人成为赎罪祭，担当多人的罪的那一个预言。那我们总结以上的教导，天国的文化是一种 相抗衡的文化，世上的就是跟世界文化相抗衡的，世界上的首领往往是强势的，是想要掌握权力的，但是天国的文化当中，做首领都要怎么样，要谦卑，愿意做仆人，借着服侍愿意就是甚至要舍己，舍己要来侍奉，是要来侍奉那个他们所带领的对象的。好，那二十最后面，最后面这几节我们很快的读一下哦。我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却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耶利哥在我们刚才讲，耶利哥在耶路撒冷西北边15里处。已经离耶路撒冷不远了，那他在去耶路撒冷的途中就遇到有人喊着主啊，大卫的子孙啊，喊着他希望说来医治他们的瞎眼。这两个瞎眼这样子哀求的时候，众人却责备他们，可能是因为也 有可能解经学家是这样说，就是说可能是众人觉得说这两个瞎子呢会阻碍耶稣要前往耶路撒冷所做的事，因为我们知道说当时候的犹太人是不是觉得说盼望着耶路撒冷那个耶稣进耶路撒冷要做什么，夺回那个王权，这样子，好像要推翻罗马帝国，这是他们的盼望，对不对？当时候的理解，那所以他们觉得说，这两个瞎子是会阻碍的耶稣前往耶路撒冷计划。那也或许众人会觉得说，这两个瞎子没有什么价值，跟那个小孩子一样，是没有价值的人，这样子。那马可呢和路加事实上呢也都记载了耶稣医治瞎子的神迹，不过马可和路加福音他们强调的重点是瞎子的信心，就是说他们对耶稣是弥赛亚有医治能力的这样的信心，那在这里强调的重点却是不同的，是放在主耶稣的慈心，所以耶稣动了慈心，显示出这位弥赛亚他是怎么样，是一个有怜悯心肠的主。好，让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是主，感谢赞美你，今天真的是带领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来领受接受你的教导。主，你的教导不只是适合当时候的门徒，主啊，对我们现今的门徒也是也是有着重大的这个意义跟启示。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真的是教导我们作为你的门徒。主啊，真的是我们要谦卑自己。主啊，我们要来学你的样式。哦，主啊，真的是求你来带领我众弟兄姐妹他们接下来的脚步。我们孩子知道说他们今天真的是在这里要来领受你的话语，因为你要预备他们将来真的是要呼召他们成为神国中的领袖，要来服侍众人。而他们真的是就要真正的理解到说，主啊，你在他们身上的心意。主啊，就求你多多的加添给他们，赐福给他们，也加添他们足够的智慧和恩典。主，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